好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带领我们，救赎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此献上特别的感恩，因为主你设定这一日，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被造本是要敬拜你，主啊，但是我们失落了，所以我们真是敬拜各样的假神。但如今主你找寻到我们，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我们当如何敬拜你。愿我们所有的敬拜能够达到主的台前，蒙主所喜悦。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主保守我们下边的一段的时间，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圣洁、你的公义和你的主权之下，使得我们这一生能成为一个蒙福的一生，也保守我们可以顺利进入到你所预备所成就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梦已成真啊，梦已成真。我们呢，在美国呢，很多的华人的移民当中呢，大家都有一个美国梦啊。这个美国梦呢，是一个个人理想、自由、成功的一个实现啊。我们中国人呢，其实呢是把这个美国梦变得更加的实际啊。中国人通常讲叫五子登科啊，当代的人五子登科都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标志了。通常我们认为说，有了车子，有了孩子，有了房子，那有了票子，有了妻子，啊，这个人生就比较美满了啊。很多人呢还要再加两个子，五子不够变成七子啊，这就是要加上要有帽子，也就是学位，工作上要有成就，也就是一个位子。我们相信的不少的人，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实现了五子登科，对吧？甚至是七子登科。我们呢，最近中国呢有位伟大领袖也在做中国梦啊，也制造了一个中国梦啊，国家梦、民族梦啊，是国家领导人给中国人民的梦啊。习近平代表中国老百姓啊，就给中国老百姓安排了一个中国梦啊。我们知道呢，不知道中国梦是怎么实现的，对吧？但是呢，我想呢，他们说实现了就实现了，那完全取决于这个领袖的这个言论呢。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特别的注意到，我们虽然有各样的梦，但是常常发现的有一部分人是实现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呢还是在做梦当中，还是在拼命的挣扎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况，你的梦是否实现了啊？其实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忘记了一点啊，我们期待的梦是给我们这些已经实现的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幸福，但是呢就常常发现这些梦已成真的这个现实，那我们说不管是五子啊还是七子，常常的给我们生活又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重担。有了车子呢，你就要去保养；有了房子呢，就得修房子；啊，有了孩子呢，你生下来至少你要负责18年到20年的一个教育抚养。当然了，娶到老婆之后呢，挑战最大了，对吧？他是需要终身保养的，孩子需要操心啊，妻子需要疼爱，票子呢也需要投资，所以呢，仔细来想，每一个这些的子啊，都是要人命的，啊，都是要人命的。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中国梦，在美国有美国梦，啊，那么犹太作为一个民族，他也有一个梦想。为什么梦想呢？因为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到大卫，那一直到后来主耶稣要诞生时候，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啊从他们的祖上有一个领受了一个来自神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必然要到来，天国要临到他们。但是呢，几百年颠簸流离的生活让他们意识到神的应许是很美好，但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梦是非常渺茫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所描述主耶稣诞生的前400年， 上帝是一直是沉默的，没有先知的话语了。所以在很多的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所有神的应许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而已。但是呢，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一开端啊，就这样写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呢，它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出生为开始的，看不见山就扔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感受不到这种的强烈性啊。作为一个犹太人，对吧，他们知道神的儿子，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说这几个词汇都给他们带来一个极大的震动。哇，这就是我们的所期待的那位神，这就是弥赛亚就要来了。那福音的，哇，太好了，好消息。那今天我们简单的听到福音就以为说啊，是一个某样的好消息。但是当时的人和当时的文化环境在听到福音的时候，跟我们所听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通常呢，这个福音是用在两个民族或者两个国家交战的时候啊，那么有消息从前线回来了啊。如果是福音，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得胜了，我们这一边的打胜仗了啊。所以呢，当这个后边的哈这些的居民，这个国，这个民族的人听到了，说有福音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了，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的生活，我们赢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马可一下子就写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就是说一开端就告诉我们，我们赢了，好消息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他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期待，我们在旧约历史上所有的先知所讲述那个弥赛亚那个国度已经成真的了。那为什么成真的呢？接下来马可就列举了这个美梦啊，天国之梦，弥赛亚国度的梦想已经实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理由。首先我们看梦已成真，因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先锋来了，天国的先锋来了。这就是约翰，按照那个以赛亚书中所预言的，约翰就是那个天国的那个先锋啊。以赛亚书这样写到，他说：“看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啊，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我们常常的，大家都知道说，以赛亚书是圣经里边的圣经，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小圣经啊，因为以赛亚书和整本的圣经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啊，你把它比较出来非常有意思。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那圣经呢也有66卷，以赛亚旧约有39卷，那以赛亚上卷也是39章。新约有27卷，那以赛亚的下卷有27章。所以呢，以赛亚的第1到第39来谈论神与人犯罪责备人，并且宣布说有一位公义的君王要来到。那我们看到呢，以赛亚40到66章讲到以耶稣基督的先锋开始，直到神的仆人，公义的仆人要来以受死的方式拯救人类为关键，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句说，哇，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让我们看到就好像是一个整卷圣经的旧约里边的一个小圣经的版本啊。那么在这里边就提到了，就在这卷书上写着说什么呢？写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以这里边经文讲到说，我就是指着耶和华神，我的使者那就是代表神说话的那位正在来临的这位施洗约翰啊。那你是谁呢？就是这未来这个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原来呀，神要差派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做拯救，要让施洗约翰做他的先锋官，来铺平前面的这个道路，铺平前面的这个道路。也就是说，以赛亚书里边就表明啊，就指出整个的旧约啊，这些的先知们要告诉读者们的啊，这所有的旧约里边的盼望的预言，那个国度，就是神的旧约里边说所应许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啊，马可福音不是单独的讲述一件的完整的故事，而是什么呢？而是接着旧约所讲的，把它继续讲出来，告诉所有读旧约的那些犹太人，哦，你们所期待的旧约里所应许的一切，那么来看，在马可福音里边已经实现了。我们仔细来看神所差遣这位先锋啊，我们看到这位先锋呢，按照第四节讲的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我们看到的施洗约翰呢，是有非凡的打扮，非凡的能力啊。他的圣经里边没有记载施洗约翰行过任何的神迹，但是他的讲道却大有能力。圣经描述他很多人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传悔改之道的先锋啊，并且呢，他的传道是大有果效的啊，传道是大有果效的。那他呢，不但是传了，啊，并且呢，给这些认罪的这些罪人叫施洗。第五节讲到啊，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我们知道约翰在旷野里边，那么这些人出去跑到旷野里边去认罪，然后在那里受洗，是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人呢，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啊。他们知道，哇，这个先锋官已经来了，我要预备自己啊，要预备自己迎接这将要到来的弥赛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呢，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罪人呢？人要知道自己是罪人，才能够愿意去受洗。啊，你知道人呢很难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啊，所以呢，在咱们中国还才会有句俗话讲到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自知之明的。那么社会学家也做了一些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啊，他们发现呢，这个90%的人啊，90%的人，包括你我啊，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都比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咱们大家都是比感觉自我良好，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好的一群人，啊，那有的人说我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当你认为你有自知之明的时候，你恰恰就更没有自知之明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不但是对别人是艰难的，但对自己也是非常艰难的。所以甚至我们可以说，人认识到自己真正是谁，是极为艰难的事情。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都不认识自己到底是谁。我根本都不认识自己到底是谁。所以什么是拯救呢？我们要明白呀，上帝这个拯救我们啊，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好的生活，给我好的物质条件，拯救我脱离我的对我不好的这个配偶，拯救我出离这个对我不好的这个老板，拯救我脱离我这个环境，让我拯救我脱离这样一个国家。其实你忘了，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上帝首先要拯救的是把你拯救脱离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圣经讲说，这个世界的神把人弄瞎了眼睛啊，所以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这个处境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啊，那么很多人信主了活不出一个信主的样子，而且怎么样， 按照圣经所讲的，就是活在一个这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样一种气氛，还感觉自己挺好啊。然后我们的挺好的标准就是，哎，我这个房子够大，我身体够健康，我比别人活得都长寿啊，这次这个冠状病毒我还活着，你看我是不是很好。没有看到在神的国里，在神的眼里，你是真的好，跟神一条心的活在这个神的国度里，是不是圣灵在引导你的生活，这才是好的标准。我们常常以为好就是觉得嘿，没什么祸临到我，我就是很好了，我就上帝很眷顾你我了。那些拜邪教的人真就是感觉很好了，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大富大贵就是很好，大富大贵也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大富大贵也没有办法把我们能够送到神的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灵有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他来的时候让罪人能够知罪，能够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相信那一群跑到这个施洗约翰面前去 是接受他洗礼的人啊，相当一部分人可能都是当时非常有权势过得挺好的人，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犹太人他们实在是蒙福的民族，因为他们有十诫，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违反这十条诫命。虽然他们是按照一个宗教的方式来理解十诫，但是起码可以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个罪人。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对吧？那么施洗约翰就是给他们，过去呢，这个人呢，在犹太的民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割礼，啊，割礼。割礼最深的意味就是说，你跟神立了约，啊，你要成为约中的人，有一个割礼的方式，啊，有的人为什么割礼呢？我是因为我是要进入跟神的恩约，有个这样的标志。但是神跟你立约，割礼也意味着什么呢？也意味着如果我不顺服在这个约当中，那我就断子绝孙，断子绝孙。这是一个人跟神所立一个约，是我在你的约里边，上帝啊，你是一个伟大的王，我跟你立约，我得到你完全的保护。这个前提，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活在这个约里边，我遵守这样的一个约。那么洗礼的到新约了以后，洗礼的重要意义就是洗去一切的罪啊，我进入神的约里边，这意味着我从此以后我要过上一个顺服，过上一个跟随主，活在上帝的盟约里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充分的明白这个洗礼所带出来的指向。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他不但是给罪人洗礼，他也特别的提到在这里边，他也是传讲基督的先锋。他没有说你们大家都到我这里来，对吧？啊，跟从我吧，我看你们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我这里洗礼。而他所传讲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他说，在我以后有一位，他能力比我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弯腰啊，给他解鞋带都是不配的，对吧？所以我是用水给你们洗礼，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传的道呢，是一个我必衰微，他必兴盛的道。他知道自己是干嘛，他的使命就是给那个耶稣基督来做先锋的。所以他的言语，他的指向，就是说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要来到。我约翰是无法跟他相比的。什么意思？就是我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是不配的呢，就是我跟他没有办法比，连比较的资格，连比较的理由都没有。所以我们做人呢，就要明白这一点，就是人呢就是人，神就是神，没有比较的基础。除非你把人跟假神有一比，人跟真神是没有 比较的基础，没有任何的前提可以让我们比较啊。所以呢，把人比喻成神，那你就是害死人了；把神比成人，那你就是想迷惑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那些所有把自己当成神的人都是死的比较惨的人啊。法老呢说把自己当成神，结果这么埃及地承受了十灾啊，尼布甲尼撒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哇，全是我统治了这一切，我的国好伟大，那神就让他跟牛在一起去吃草啊。毛泽东把自己当成神，是吧，东方的一个巨神啊，结果神就让他断子绝孙。所以呢，人呢，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神，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神。你把自己当成神，那你只能就是装神弄鬼，对吧？害自己也害别人。今天我们看到，连教会都有一些人在这装神弄鬼，对吧？我们看到所有的基督教里边这些装神弄鬼的这些假传道们啊，有一天神都会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底儿给揭开。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整天在电视上在各个地方装神弄鬼的人，是吧，有一天你会发现，哇，他的这金钱上出问题了，有一天发现什么性方面出问题了，所以他就是在装神弄鬼。所以神说，你要装神弄鬼，我就揭开你的面纱，让众人看到你的羞辱，是吧。所以我们呢，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不要去装神弄鬼，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也不要跟随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不要去跟随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因为你跟随他下场也非常的悲惨。几年前呢，我曾经在这个成都的一家的宾馆里边，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哎，在我的旁边大概隔几个桌子啊，坐着一位这个叫一个喇嘛，是吧，又佛教啊，那个老和尚在那儿这个坐着吃东西。哎呦，旁边有两个这个中年的妇女，哇，来了以后就跪在他的面前，哇，就跪在他的面前给他剥东西吃。哇，这个和尚啊，对吧，这是喇嘛也好，我搞不太清楚到底是，哇，就是非常威严的在那里。而这两个女人就跪在那儿，哇，给他剥东西，给他剥鸡蛋，然后放在他那儿。他瞅都不瞅他们啊，拿过来就啊在那儿吃，是吧，把自己真是当成了神一样啊。那你说这些人本来你是一个人，你跪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对吧，你这不是一个愚昧吗，多么的愚昧的。所以这些你要跟随这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下场都是很惨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吧，对王下命令说把他扔到火炉里，把他们烧了。所以那些听从王把王当成神那些人就过来要把大义里的那些朋友丢到火炉里，结果他们没有被烧死，丢他的人都烧死了，是吧。我们看到那些把王当成神听从王的杀害大义里的那些人啊，结果怎么样，自己被扔去喂狮子。所以我们做人啊，做一个基督徒要特别的清楚，不要去把人当成神，不要去跟从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也不要自己去装神弄鬼啊。我们就是一个不过是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啊，不要骄傲到有一天把自己当成神了啊。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中也都是如此。那我们看到呢，施洗约翰呢，不但是传扬基督啊，指向基督的这样一位先锋，他也是给这位基督，给这位。那么我们知道，显然耶稣是无罪的。那既然无罪，为什么要受罪人的洗礼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愿意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接受洗礼。啊，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了啊！耶稣基督为什么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接受洗礼呢？啊，我给大家其实可以举个例子，我那是经常旅行的哈，就是常常乘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旅行的比较多，所以就攒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叫 mileage 啊，里程数啊。有的时候呢，当飞机的头等舱对吧，人家这个没有全都卖出去啊，有的时候为了更鼓励一些常飞的人，所以呢，他就会临上飞机之前呢， 就可以给你成功的升到头等舱啊。哎，一般的时候啊，我们去登飞机之前，哎，人突然说，哎，这个您被升到头等舱都是很高兴啊。但有一次呢，我跟我一个熟悉的朋友，哎，一同坐飞机，他订票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位置告诉我了，所以我就在挨着他的位置呢，我就订了他的邻座。啊，结果呢，在登飞机的时候，那一天，哎，在扫描机票的时候，突然嘿，一个声音，哎，这负责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我的机票，把我的机票就要拿走，就非常高兴的说，给了我另外一张机票。他说：“今天您非常幸运的，你成功的升舱了，哈。”啊，可那天呢，因为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坐飞机，我就跟说，哎，我说我今天已经很幸运了，我可以跟我的朋友坐在一起，你把今天的幸运送给下一个幸运的人吧。所以呢，我选择不去做头等舱，不是我不够资格，哎，在那一刻我够资格了，我可以身为头等舱的乘客。但是我看着我的朋友，我就要选择啊，跟他一同坐经济舱，啊，我选择成为一个经济舱的乘客，啊。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啊，但是选择了一个罪人的身份，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和罪人认同，啊，因为只有跟罪人认同，才能够去解救被罪所捆绑的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高天神的儿子的君王到道成肉身成了人，他不但成了人，对吧？他而且他成为，他选择了一个罪人的身份与罪人认同。这并不等于他不是神，而是因为他放弃了做神当享有的荣耀，他谦卑自己。而正是这样，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所讲到的，他是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其实这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早就已经预言到了，早就已经预言到了，说那个时候讲到说，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他们。所以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这里面又特别提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来了。那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人，才能拯救人，才能代替人赎罪。我们今天也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宝血已经遮盖了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死亡的天使无法夺去相信他的那些罪人的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神的眼里不再被看为有罪。所以总结来看，约翰见证乃是整本旧约对耶稣基督见证的一个总结。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天国已经临到了，亚伯拉罕的梦想现在已经成为真实了，是吧？大卫的梦想已经成为真实了，先知们所讲述的那预言已经成为真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国的先锋已经来了，已经给这位真实的王施洗了。所以我们看到梦想成真，因为施洗约翰作为天国的先锋见证天国的王来了。那我们再来看梦想成真，因为神证明天国的王来了。施洗约翰作为先锋官，他证明旧约来证明，啊，我们看到在经文里边一喊，马可又特别的讲到，不单单是人要证明，神自己也要证明。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一刻同时出现了，啊，我们看第十节讲到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一上来，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圣灵临到耶稣，表明耶稣的圣子的身份，也充分证明了什么？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圣灵与他同在。那不但如此，圣灵与他同在，圣父也与他同在。那这时候就从天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喜悦你， 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你，是吧？这是圣父直接对道成肉身圣子的一个确认的一个爱的表达。因为圣父在那一刻的时候，在耶稣的身上重新看到了曾经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他们那种人的这种圣洁，人的那种圣洁。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在整个的地上看不到一个人有真正人的形象。地上在亚当夏娃和犯罪之后，没有一个人有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按照神所起初所造人的形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人的。直到耶稣受洗的这一刻，神看到他就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我喜悦你，因为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我起初造人的美好，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虽然在过去有圣灵与先知同在，圣灵与君王同在，那都是怎么样，那都是神要遮盖他们。此时此刻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和圣父同时来见证，耶稣就是神，如今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这世界上。所以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所期待那个女人的后裔何时能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回伊甸园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出现了，出现了。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多么真实，大家期待已久的回伊甸园的梦已经落实了，已经发生了，非常的奇妙。我们看到不但如此，梦已成真了，而且呢这位道成肉身的君王也胜过了撒旦。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的第十三节谈到了撒旦的试探，圣灵呢就把耶稣基督催他到旷野里，在旷野里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把他带到旷野里要受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一场被动的征战，是一场圣灵，对吧？圣父圣子的圣灵通过道成肉身的圣子啊，要毁灭，要战胜撒旦。圣灵就预备耶稣，耶稣就进入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炼征战。我们看到从起初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被撒旦试探，结果丢失了伊甸园，损害了上帝的国度，那么如今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接受同样的挑战，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得胜。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但是接受试探，并且在试探当中得胜了。得胜之后我们看到呢，野兽与他同在一处，天使来赐福他。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有这个以色列人那种的同样的感受？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一天当弥赛亚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啊，当弥赛亚的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动物和人可以和睦的同居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犯罪之后就产生了罪对人的影响和对整个大自然的影响，所以呢那个禽，这个中国人喜欢讲的一句话，说是个禽兽不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堕落以后，这个动物和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惊惧和害怕啊。人呢为什么人要捕食动物，动物就得逃啊。所以呢动物看人的都知道这个杀人的杀他们的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野兽听从人，上帝把这个所有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交托起初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管理， 那结果他们犯罪之后，结果都一塌糊涂。那么如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里面我看到，哇，野兽跟他同处，野兽是听从他的，野兽是听从他的。所以我们看到野兽是听从耶稣基督啊。从圣经的描述，我们看到这个他这样的野兽听从他，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在伊甸园恢复的那种的奇妙啊，因为人终于又成了真实的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中国人喜欢讲一句话，说是禽兽不如的。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一点不太合理哈，对这个禽兽有点不太公平，对吧？因为以赛亚书上就已经明确的讲到啊，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牛认识自己的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明白，什么意思呢？所以禽兽不如倒不是骂人的话，像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说他们禽兽不如是一个事实。神在以赛亚书就告诉我说，你看牛啊和驴都认识他们的主人，可是我的民到的人，我每一天供应他们呼吸每新鲜的空气，供给他万物，可是他们却不认识我。禽兽不如确实是个事实，确实是个事实。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旷野里得胜的时候啊，他得胜了，恢复到人与万物之间这种的美好。那接下来第十三节也特别谈到了有天使来伺候他。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天使是得救之人服侍的灵啊，所以天使是有一天是要服侍得救之人的。所以我们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天使跟亚当夏娃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可以推想，当时亚当夏娃日子过得是非常的幸福的。为什么？因为有天使啊来服侍他啊。耶稣基督是那天上的大君王，是整个宇宙的君王，所以天使服侍是应当的，这再次证明耶稣基督的君王的身份。我们看到撒旦退去了，野兽与基督耶稣同在，天使服侍耶稣。我们看到在这一刻之间，我们突然在这个旷野里，在这个地上旷野当中，贫瘠的危险的旷野当中，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突然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图景。什么图景？伊甸园在下，伊甸园在下了，天使围绕着耶稣，野兽耶稣同在。所以让我们看到，哇，有主的地方，有耶稣的地方，瞬间的变成伊甸园啊，旷野变成伊甸园。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大君王真的来到了，首战告捷啊，天国的梦想就真实的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马可呢就是这样真实的把它开篇，马可福音一开篇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到来，一个重新的创造，就是要把地上的旷野的一个开始。我们的生活在的是一个非常变幻的世界啊，非常动荡的社会当中，人呢都非常喜欢给自己找到安慰啊，所以呢我们特别喜欢明天会更美好啊，或者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我们都是在这种的安慰下这个成长起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突然发现明天不但没有变得更美好，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还有明天了。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啊，未来是不是梦已经不再取决于你我了啊，人家已经替你在做梦了。我们只需要问你的是，我们还敢做梦吗？我们还能有梦想吗？ 我梦想有真的爱，我梦想有真平安，梦想有真自由，我们还有这种可能吗？啊，现实的生活不断地告诉我们，啊，这一切都是飘渺的，啊，所以我们即使飘渺，我们又怎么样？又要麻醉自己。我每天都在想，我的未来不是梦，明天会更美好。那么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梦想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有的。天国的梦想已经不再是梦想，天国的梦想已经成为真实，因为耶稣来了，因为天国的先锋施洗约翰来了，因为施洗约翰已经为君王开路了。天国的梦想已经成为真实，因为圣灵与耶稣同在了，因为圣父喜悦耶稣了，天国的君王已经成为人与人同在了，天国已经在地上开启了。你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表明天国已经扩展到你我的生命里边来了。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梦想的成就者，因为他是神，是弥赛亚。然而他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位神，他不是耀武扬威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服侍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以仆人的身份来的，他来不是要奴役你，不是要杀害你，他来是因为知道你已经被奴役了，你已经被逼迫，你已经被利用，你已经被出卖了。他来就是告诉你，我要放下我国王的身份，我把我国王的身份和地位给你，我来担负你被奴役、被逼迫、被利用、被杀害的身份，走向十字架。但是天国的梦已经成为真的了，所以让我们的心呢跟随基督，不要再做任何的白日梦了。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已经是进入到这种天国的梦想里边，还在自己在那儿去追求一个个人的梦想，还不把真正已经实现的拥抱了天国的梦想好好的真实的活出来，把天国的梦想当成是一个生命的保险呢，或者死了之后才需要的，那你是真是活在你这个梦里边吗？你天国明明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对你来讲还是一个遥远飘渺的梦，啊，所以你还做地上的梦。天国的梦想不是我们的小的梦想，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子孙万代。天国的梦想是一个神已经做王了、已经实现的梦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以天国子民的身份在这地上，要把天国彰显出来，不再是成为做梦的人了。我们乃是一个真实的，已经梦已经实现的一群得志的人，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人。可是今天我发现很多人，很多基督徒还在这地上在做黄粱一梦啊！我要再怎么样啊？我要再怎么样？所有你为自己所做的梦，都会归于无有，啊，所以我们要跟随主，啊，进入到他的国度，天国的子民要拥有一个天国的意象，天国的子民乃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有一常常有一基督徒看了圣经看了一遍又一遍，从年初到年终还是不明白到底圣经讲的什么意思。圣经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跟随主是选择一条如今受苦将来得荣耀的道路，跟随主不是一条捷径，不是一种保险，不是其乐融融的在那享受着一切的物质的需要，还自以为我已经在实现天国的梦想。跟随耶稣是刻意的跟随耶稣的脚踪，来走一条 条受苦，选择受苦的道路，目的就是要彰显天国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如此跟随的，保罗是如此跟随的。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当中，神也要使用他的教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活在圣约的群体当中，成为一群跟随基督所征战的精兵。一个基督徒生命是不可能没有意向，一个基督徒生命是不可能没有动力的，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因为有基督的带领，因为有天国的意向。你要好好的思考，为什么我活得没有动力？因为你没有活在天国的真实里边，所以把天国当成梦，把世界当成家。我们要活在天国的真实里，我们要彰显出天国子民所当尽的这些的职分和义务。求主帮助我们。难道你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更多的真实来证明这一切吗？施洗约翰来了，证明耶稣是君王，天国已经临到，圣父圣灵亲自证明，耶稣基督得胜已经证明了，并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不但证明了耶稣基督走向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并且已经复活了。难道这一切的证明还不够真实吗？如果这些都不是真实，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一样是真实。求主帮助我们，愿你我今天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听到他的话语。当你打开马可福音，你就发现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已经正在拓展。我要保证自己成为那盟约的子民，顺服在神的盟约里边，使得我们成为那真正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圣经上讲过，有一群人啊，在启示录里边说，神说要把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当中涂去。什么意思？就讲到他渴望想进天国，可是最终主动选择了世界，那这群人名字会被除去。愿我们所有今天领受这道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又被除去的人。愿上帝的真实成为你我生命的真实，我们不要做梦，而是清楚的知道我们天国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你我都必须成为基督里边新造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主啊，因为打开马可福音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我们知道主你已经得胜，我们已经成为胜利者的这一边的人。主，我们感谢主，你拣选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多么需要你。主，我们自己无法得胜罪，但是主你却替我们得胜。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主，我们这些蒙主你再造新造的人，成了主你天国的公民。我们特别求主，愿你的旨意不被我们所拦阻，愿我们成为你忠实的跟从者，来过我们在世的年月。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顺利的进入到你的国度。属灵的道路虽然艰辛，但我们一定可以到达终点。而属世的道路虽然看似捷径，但却永远无法进入真正的平安和真正蒙福的国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